主，在你的话语里面，你不停地重复告诉我们说你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主，我们渴望圣洁，我们知道你已经指示我们那一条圣洁的路，就在你的话中。但是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话，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使你的话语能够借着圣灵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好使我们能够跟着你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学和的名，阿们。感谢主。所有写在圣经上的话都是为警戒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读到、思想，跟着走。我们已经进入民数记，我们感谢神。民数记这本书，当你在读的时候，当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一本与你无关的。好像每一本书我都这么讲啊，这不是与你无关的啊，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当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些话是在对耶和华的军队，或是说耶和华的百姓，或是说那些跟随他的人、信他的人所说的，不是故事而已，乃是在这些故事经过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灵程，我们生命、我们灵命上的一个历程，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因此值得我们放在心上，仔细的来思考、来学习、来遵行。遵行神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讲的。今天从第八章到十二章，民数记前面一开始，当你从这个名字来看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什么？数点人数，是不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来到了西乃旷野，在那个地方与他们立了永远的约，这是永约啊，神不是立短暂的约，是永远的约。在那里，他开始要教导，要来整理这些一点也不懂得如何来跟这位神交通来往的这一群百姓，他一点一点的教导他们。在民数记一开始，神他首先呢，从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了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数点他们的人数，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安营在会幕的旁边，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没有算在其中。第七章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在每一天要带礼物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带着礼物。我们看到第七章第十二节，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所以他算是犹大支派的首领。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银碗、金鱼、牛犊、公山羊、公牛，所有的这些祭物献给神，一共有12天，每一个支派带着同样的东西来献给神。但是我们发现说，在这个12个支派当中却没有利未支派。为什么？因为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犹太人的学者、圣经的学者，他们说或许亚伦的心中会有不是滋味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第八章一开始，神要他做什么？点灯。神要他点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7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们看得懂这句话在讲什么吗？你知道这个灯台是有几个灯盏？7个。当他点灯的时候呢，是从中间开始点起， 中间这个通常称为是仆人之灯，亚伦要从中间这个灯点起，因为这个灯非常重要。然后旁边的三个灯，它有一个灯芯，灯芯必须要向着中间这个灯，所以我们中文讲的不是很清楚，向着中间这个灯点，它早上要点，它晚上要点。如果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绕了40年，从会幕第二年设立开始，亚伦每一天都要做这一件事情，每一天他都要点灯。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新奇的事吗？每一天做重复的动作，重复的动作，你觉得他感受如何？我们等一下再说。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之后直到现在，整个的军队已经成型了，每一个支派在神的带领之下设立之下，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军队了，神带领他们走到最高点，一个高处。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要起行。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数记，让我们看见前面这一个部分，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以色列一样，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前头引领他们，在前头引领他们。这一支军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是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队不一样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他把军队组成之后呢，接下来讲的就是祭司，祭司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亚伦点灯，你们不要从圣经上看到说怎么讲前面这一段非常的非常的正式的这一段之后却提到一个点灯呢？原来这个点灯，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书刚刚所念的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看见第四章就是撒加利亚说，那个与我说话的天使叫醒他，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一样的是刚刚我们在读的亚伦的那个金灯台一模一样的。他看见了，然后上面中间的那个上面有一个钵碗，好像一个碗一样，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经文我们常常会背，是不是？我们常常很熟悉，我们会背，把这段经文放在你心上，然后你再来看第八章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是的，耶和华军队大能，他们准备好了，他们随时要进攻，他们已经装备整齐，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应许快要完成了。因为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进入迦南地，就是要进入迦南地。那迦南地现在有谁住在那里？迦南人，七族，非常强大的。所以神要带领他们进入，他们的目的很快要达成了。所以这些军队装备整齐，等候着最后的一个命令，马上就是要往迦南地去了。在这个当下，神停止，告诉他们说，亚伦，点灯，你要先点灯。灯油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着圣灵，总是代表圣灵。每一天的浇灌，每一天灯芯要清洁，然后它要倒上新的油，倒上新的油。在整个的故事里面，可以说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一个注解，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是的，你有军队的能力，但是神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的灵，他的圣灵。据说呢，亚伦每一天在那里 点灯的时候，青灯芯倒上新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重复的工作。我们常常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会让我们觉得很 boring， 很无趣，闭着眼睛都能做。但是据说不是这样，据说每一天早上亚伦在清那个灯芯倒新油的时候，他的感受都好像是新的一样，跟第一次没有分别的。每一天他在做，四十年，他没有到第四十年，三十八、三十九年他已经死在半路了。但是每一次他在重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据说他所领受的是那个全新的、新鲜的。做这一件事情的那个工作呢，从来没有让亚伦觉得繁琐或是无趣。他每一天都是做的时候都好像很新鲜，并且他能领受那里面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喜乐。我们记得耶利米先知说的，每天早晨他的恩典都是什么？都是新的。你要相信在会幕里面，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有神同在的地方呢，就是超自然的，绝对不会是平常的。你只要用心去体会，每一天都不一样。所以我刚从耶路撒冷回来，这是我第十一次去，走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以前走过的，但是每一次就像这一次一样，天天都感觉到那种神在前面带领的那个奇妙，那个感觉。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是每一天早上祷告的时候，问神，今天你要带我们去哪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十几天下来，我们特别带了三个年轻人，这三个年轻人生命都被触摸，都改变。但是我相信不仅是年轻人，我相信这些老人也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到最后，到昨天，我们感觉就是很奇妙，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不是去旅行，不是去踏那些曾经走过的道路，乃是去寻找那位至今仍旧对你说话的神。我深深的感受到他在我前面行，他在告诉我到这里到那里，只要是行在他要你行的道路上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感觉真的不一样。感谢神，我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去，因为不是只是去旅行而已，到那里不一样。如何不一样？你自己去就明白。我要讲的就是亚伦，是的，他或许跟十二支派首领们所献的不同。第一件事情叫他点灯，这一件事情他点那个灯，圣殿里面的灯，这个动作本身就带着一个预言图像在那里。以色列百姓对于亚伦点灯，会幕里面圣所里面那个灯台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的。我相信亚伦在点灯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一千多年之后，或是说我们从现在望过去两千年以前，在耶稣还没有降生马克比的时候，当那个圣殿被污秽的时候，他们祭司的家族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进入了圣殿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点灯，就是要点灯。然后他们点灯的时候发现灯油不够，只够一天，可是他们点灯，于是神迹就出现了，这个油竟然让他们能够点到第八天、第九天。这就是我们每一年在过的光明节，点灯。甚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面对大屠杀的命运的时候，据说他们在暗夜，在幽暗的房间里面，大家围在一起，十二月天，他们用腐烂的马铃薯，八个马铃薯摆着，不让德国的军人看见，把蜡烛插在当中纪念，点灯。这个灯带着希望，这个灯带着他们对这位神的一个期待，一个希望。 以色列的国歌叫做希望，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永远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虽然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国，但是他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如同那个灯一样，永远不会熄灭，最后带领他们回去。我们看见这个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跟你跟我都有关系，每天清晨我们也要检查我们里面那个灯是不是没有油，是不是已经积压太多那个残留的那些灰烬在里头，清掉，来到神面前要他给我新鲜的油。你要清理你里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是不是他的殿，他住在我们里面，清理那个殿，注入新鲜的膏油，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不停的运行，直到今天仍旧一样。你跟亚伦一样，你我跟亚伦一样，每一天我们仍旧是要点灯，使那个灯向着中间的那个灯盏，中间的灯盏总是预表着主耶稣，总是预表着主耶稣，他是一个仆人，火从中间这个点起，向着他，向着他，你就能够发出光来，在这整个的世界。我们要记得，因此利未人不一样，祭司不一样，跟其他十二个支派穿上军装要去打仗不一样，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利未人代表，我们已经学过了，你要记得，利未人代表的是谁？代表的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头生的。所以神说什么？所有头生的，你们当中所有头生的，不仅是人，还有动物，都是我的。神说，都是我的。我小时候啊，然后我们听到一些故事，就是有人家里生了很多女孩子，想生一个儿子，总是生不出来，甚至有人就祷告神，你如果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就将这个儿子献给你。诶，果然不错，生了儿子了，宝贝的不得了。等到大的时候呢，神提醒他，你不是说生了儿子你就要献给我吗？不行不行，献给你的意思就是要去当传道人，当传道人意思就代表什么？贫穷可怜，这是真的，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不要忘记了，所有头生的都是他的，不管你要不要献给他，都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动物头生是他的，他说都是我的。我们也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圣经的编排，他从开始十二个支派装备好他的军队之后，就提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的服事非常重要。利未人的服事是会幕的服事，利未人的服事，祭司的服事，圣所的服事，是里面的服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做对，如果祭司利未人没有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来服事这位神的话，那整个军队你都不用去打仗，绝对不会赢的。所以神的管理，或是神的这个政府，神的国家是与地上的国家不一样的，他的经理方式也是跟世界上不一样的。我们从圣经上来学习，讲到了利未人之后呢，他特别在经文上提到逾越节，并且他说逾越节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正月的十四日那天宰杀羊羔，第一次的逾越节。但是他说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有的人因为碰到了尸体，或是行远路在外面没有办法来不及赶回家，就没有办法过这个逾越节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你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可以再过第二次的逾越节，使没有一个人有借口，每一个人属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过逾越节。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为什么？要记得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羊羔，每一个人都要有份，你必须要在那个门内， 你必须要在那个涂有血的那个门框，那个门内，你才能够蒙受保护。因此属神的百姓，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提逾越节？就是因为这个逾越节非常重要，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他说没有一个人例外的，甚至于在你们当中的外人，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都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不管是本地的，不管是寄居的，同归于尽。今天讲的就是神的话语的编排，绝对不是随便插在这里。为什么他放在这里？为什么讲到了军队？为什么讲到立位人？为什么讲到那个云彩覆盖的整个会幕中间要插进去？他讲逾越节。你若没有羔羊的宝血遮盖，你若跟羔羊没有立约的话，你就完全不属于他，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所以经过逾越节羔羊血的遮盖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定要经过的，那才是真正属于他的。那我们看见说民数记第九章后面在讲这个云彩什么时候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百姓就要跟着走。如果云彩停住了，他们就要停下来。那什么时候有多久呢？有的时候两天、一月、一年。我问你们，如果说你住在一个地方一年，你搭你的帐篷，整个会幕做好了，你搭你的帐篷住在那个地方一年，你习惯了是不是？如果说是两天的话呢，现在好不容易把那个帐篷立好了，云彩起行了，不是昨天才到的吗？怎么两天之后又要开始走了？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很烦呢？有没有人露营过？你露营的时候要不要自搭帐篷？要。很容易吗？很不容易。支搭完帐篷之后，把你那个要煮饭的、你要用的日常用品设立好、放好，然后要熟悉环境，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看见云彩又起行了，又要开始拆，然后往前走。这样的生活不容易的，是不是？这样的生活真的不容易。不像神在旷野四十年这样在训练他的百姓，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起行，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停止，你有可能一直绕绕，怎么还不停？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件事情，神没有事先跟你解释的。但是你的心呢，会不会抱怨？会，会抱怨。我们会抱怨的，人会抱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装备整齐了，会幕设立好了，军队组织已经成了，好，现在往前走了，可以说是跟着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行在高处了。这一支军队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军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挡的，非常厉害的，往前走。我们从远处来看这支军队，听见的人、看见的人都要上胆的、害怕的。但是呢，第十一章开始，这个军队开始起行了。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在旷野绕四十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向着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块地去，要进去了，往前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样的，他把福音传给你，你听见了，你信了，他就要带你进入那个更深之处，他要把你生命里面的仇敌完全赶出去，他要把应许给你的丰盛赐给你，往前走。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你说天色常蓝，他从来没有告诉你说这条道路是平坦的，有没有？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吗？没有。于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往前走，你就发现你的生命是什么？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一下子往前行，一下子要停下来。好不容易我已经习惯了，我好不容易我可以来服侍你了，生活又被震动了，是不是？我们几乎都是这样。然后呢，刚刚已经讲过了，怨言就来了。从来不发怨言的人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发怨言。我们看第十一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在这里讲到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哇，这个真的是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在原文里，他们的怨言跟恶语都是故意的。在一群人当中，一般的百姓当中，或许心里面觉得很麻烦，但是会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有特别的心意，就是要搞乱。在一个群体当中，他特别有计谋发怨言，但是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一听到，本来都已经觉得没有力气了，本来都觉得这个路真的走得很难了，再听到有人讲，是啊是啊是啊，对不对？你听，对对对，于是这个就像什么火在燎原一样，整个的营里面，那整个的气氛呢不一样的，不是看见那个云柱，看见那个火柱，不是回想到神怎么带领我们，真的是看见自己，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一定可以上去，我们一定可以攻占，都不是。你看不见了，你所听到的只是什么怨言，怨言。最可笑的是他们的怨言是什么？第四节他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这些闲杂人跟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读到的那些闲杂人，出埃及记里面闲杂人是什么？不是以色列人，是一群跟着他们一起出来的人。那这一群人呢，心意不同，心意不同，但是里面也有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当这些话起来的时候，一群百姓当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是说我们说一个教会一样的，只要有一点点恶言，一点点不满意的话一出来，必定有人回应的，应声。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啊？他们不仅用说的，他们用哭嚎的，大哭啊，天哪，这是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都没有，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些话神听见了，神听见了，他是烈火，他一听见怎么样，真的火就烧起来了，从他们中间就啪，这个火就裂开了，烧到他们营的边界，所以那个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塔贝拉的意思就是火，原文的意思就是火。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想到要吃肉，他们想到要吃鱼，但是他们在这里讲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圣经学家，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一句话，不花钱就吃鱼。你知道他们当时要造那个砖呢，埃及人都不给他们的，要自己去找草，这个是白吃的鱼。可问题就是在这，为什么他们要讨论半天？因为他在这里所用的，他不是用过去式。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埃及吃鱼，免费的鱼，不是，他是说我们在埃及，在那个时候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要吃到免费的鱼，它是用未来式，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表示什么？过去有没有吃过免费的鱼？没有。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想象，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吃鱼，那个鱼可以不要钱的，免费的鱼，那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在渴望一个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希望寄望在将来会有的，寄望在将来会发生的。而在讲出这些话的同时呢，他们把神为他们在旷野所摆的宴席，就是什么玛纳，那个价值踩到地上去。这是什么东西？玛纳，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玛纳， 神为他们摆设的宴席，不要。所以难道是吃的问题吗？难道是肉吗？难道是鱼吗？过去没有发生的这个免费的鱼吗？难道是这个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吗？是吗？不是。因为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节，神说什么？神说我给你们肉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给你们吃，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我觉得我们的神非常幽默，他讲话真的是非常幽默。可是他讲的原因，他说什么？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们厌弃他，在他面前哭嚎。是的，表面上看好像是没有肉吃，没有鱼吃，没有西瓜，没有黄瓜、韭菜、葱蒜。这一群人，在他们当中有一群人别有居心，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据说呢，很有意思的哈，他们在马的时候，他说这个马纳似的，圣经讲说，仿佛是以圆锥子，又好像是珍珠。圆锥子跟珍珠有没有差的十万八千里？谁吃过珍珠的？没有人吃过。珍珠粉有没有吃过？有，是不是？常常看珍珠。可是跟圆锥子一样吗？不一样啊。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你可以把它用磨推，可以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可以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做，味道都不一样。很奇妙的哈，他们说这个圆锥子，不是这个圆锥子，这个玛纳很有意思，就是你存什么心吃，它就是什么味道。你如果觉得它滋味非常好，专心你在吃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非常好，甚至于你感觉它像肉，它就是像肉的味道，像鱼就像鱼的味道。但是如果你心里面，你的心厌弃，天天都是一样的，这有什么稀奇？而且呢，每天早上还要自己去捡，我还要早起，我还要蹲下去，我还要去把它拾起来放在篮子里面带回来，非常麻烦。心里面充满抱怨的时候，你吃这个东西，它就像白纸一样，脚都没有味道的。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在约翰福音他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有谁读圣经觉得滋滋味味的？或是你们有谁读圣经觉得实在是太无趣了？全看你的心，全看你的心。或是有谁说我到教会来，我到这里来学习，哎呀，实在是有一天吧，我现在很忙，我有很多的计划，我对我的人生，这人生才刚刚开始，慢慢来吧。虽然这个不错，很好，但是我有很多的计划，我需要去完成，我需要去追求。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白吃的鱼一样，有没有发生过？从来没发生过的，白吃的鱼啊！有一天我要吃到白吃的鱼，圆圆的。据说有一个人，我讲一个故事啊，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啊，不要睡觉哈。有一对夫妻呢，刚刚结婚，那结婚之后，那个先生呢？每一个月他都要去买乐透，我讲乐透你明白是什么，奖券是不是？每个月他都要去买，排队等在那里买，每一个月兑奖都没有中奖。家里其实经济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先生每一个月他都要去排队，每一个月他都要去买，太太累积起来的那个不满就越来越多了。第一年每个月都去买，花了很多的钱，没有一次中奖。第二年一样，第三年一样，第四年一样，第五年一样。这太太受不了了，忍耐半天受不了了，就拉着先生说：“走，我们去找牧师好了，让牧师来替我们做个评判呢。”这太太就告诉牧师：“我的先生不好好工作， 就是想要买奖券，就是想要中大奖，没有一次中奖。你想想看，这五年的买的那个奖券的钱，要是累积起来有多少，他通通花掉了，完全是没有用的，完全是白费的。这个先生的回答是：哎呀，你这个无知的妇人，怎么是白费的？你不知道，我每一个月在奖券开奖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就做梦，然后我在梦中我就发现就中了大奖。他说：哇，那个梦一醒过来，心里就满足了。所以怎么会没用呢？你明白他讲什么吗？我们常常都有一些梦，我们常常都有一些需要去抓，需要去经营的。那为了经营这一些，为了要抓这一些，我们就把神自己先摆在一边。我告诉你们哦，你们到教会，不是说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去做礼拜，不是只有尽义务而已，没有用的。如果你的心不能完全给神的话，没有用的，明白吗？没有用的。他不要，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全部。多少次，多少时候，我们在做着一个梦，就是可以吃不要花钱的鱼，而把神赐给我们的玛纳，神给我们的最宝贝的东西弃绝，还不是摆在一边哦，因为他不是说摆在一边啊，神说什么？因为他们弃绝我，因为他们弃绝我。神的解释真的是会让你胆战心惊的，他看你的心呢，他知道你没有拣选他，他知道你没有把他摆在第一位，他知道你的心大半都是分在别的地方。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你里面的话呢，他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神的看法，神看人的心的看法跟人不一样，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他要的是什么？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虽然在读民数记，岂不也在对我们讲话吗？是我们对我们前面的计划，人生的计划是充满了那个免费的鱼呢，而把神的玛纳丢掉了呢？我们需要重新的思想，他要的是你的心，他要你真诚的对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了。吃喝穿算什么？最小的事情，最小的事情，对不对？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有一个应许，极大的应许在那里。他说什么？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今天的民数记又碰触到米利暗亚伦批评摩西，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这次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想，哎呀，这次回来就要讲安息日的信息，又要讲到老兄哈拉这个口舌的。但是我今天有一个不同的点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是的，禁止我们的口舌批评论断。但是我们看见神对米利暗，虽然让米利暗生了大麻风，但是他说什么？第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我们感谢神。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犯了极大的罪，或是说得罪了神，不止七天的，不止七天的，至少十四天，或是打死。但是神在这里给米利暗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神不是以神的态度责罚他，神是以父亲的态度刑罚米利暗。他的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所以现在关他七天。我们从圣经里面，今年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让我们体会到，是的，神有罪他必追讨， 可是他对他所爱的仍旧是以父亲的心，他是阿爸父，以父亲的心来对待米利安。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烈火，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犯错，但是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有些时候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不懂得去遵行，或是有看没有到。但是今天的话，从民数记里面的话，我们听进去之后呢，放在心上，神的话不难行。神说他是圣洁的，他给我们所有的指示都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细节点点滴滴，吃喝行住全部包括在内。你要在这些食衣住行，食衣住行里面遵行他的话，我们就能够像他一样圣洁。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爱我们，但是他也必管教。以色列百姓本来是行走在高处，神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就要直攻应许地了，什么拦阻了他们？舌头怨言拦阻了他们。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作为他的孩子，作为他的子民，作为他的百姓，要谨守我们的口舌意念。我发现要谨守口舌比较容易，但是你的意念呢比较难。可是比较难就不要去做吗？还是要。我们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道。不难了，已经不难了。为什么？因为凡属他的圣灵都住在他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你今天的话语，我们求你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除掉我们口中的怨言恶言，也除掉我们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信，赐给我们胆量，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能够爱你的心。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你都乐意赐下，但是你要我们从心里面来回应。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那个信心，那个爱心，那个顺服的心，那个刚强的心，不再发怨言，使你的玛纳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身心灵都得到饱足。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